马有垂缰之意，犬有失草之恩，羊羔跪乳报母恩，源头献果自奔，猪只罗网护体，鼠道余粮防身，梅鹿见食等成群，无义之人可恨。上回书正说到曾国藩回湖南湘乡为母亲处理后事，行走路过越州啊，登上岳阳楼，带着仆人主仆吃点饭歇歇腿儿。哎呀，他正欣赏着景色，坏了，突然风云突变，老天爷翻了脸了。再看那木牌呀、啊，被风浪打得忽上忽下，忽上忽下。其中他看得很清，有一只木牌。再看上头，两男一女，还有个小孩，两个男的，一个拼命的把舵，一个拼命的拨弄着木牌。那女人抱着绳子和杆子，吓得嗷嗷直叫。有个小孩拽着他妈的衣服，浪哗哗呜呜哗，眨眼之间，一个大浪哗，把这木牌周的这么就摘的，那十来岁那小孩啊，嘣，掉水里头了。曾国藩就站起来啊。坏了，出人命了。他那仆人惊奇也看见了，老爷坏了，这几口人的命都保不住了，干着急没办法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岸边木牌上头有个小伙子脱了衣服，绑一个猛子就跳下去了，没看清这小伙长得什么模样，就知年轻力壮的，就见他一个猛子扎到出事地点，没费吹灰之力把落水的小孩高高举过头顶，扶着水到了木牌边上，然后把孩子往木牌上一放，接孩子。二男一女赶紧把孩子抱住了，不知怎么感谢好了。再看这小伙子吩咐一声，把绳子给我，木牌上有绳子，就见这小伙把绳子的一头拴在自己的腰里头，另一头拴到木牌上，负着水是顶风战恶浪，直奔码头边儿。您说他有多大的劲儿？一个人负着水拉着这木牌，这木牌就缓缓的靠近码头。哎，您说怪不？狂风暴雨持续了不到五分钟，天晴了，雨不下了，风止住了，这不是老天爷开了个极大的玩笑吗？岸上不少人都看新鲜，哟，各位兄弟，这小伙子这劲儿太大了，神力啊！一个人就拉着这木牌能靠岸，真了不起。曾国藩看得清清的，好，好样的，英雄侠客义士，这个人了不起，见义勇为啊，谁不赞成这样的？在这个险恶的环境中九死一生，这个人能不顾自己的安危跳到水里头把落水儿童救上来，而且救这一家的人，这样的人难道不受尊重吗？木牌靠了岸了，那一家人领着孩子也上了岸，跪到这人面前，恩公，我们怎么感谢您，请上，是我一家人一拜。起来，请起起起起，这算不得什么，这有什么了不起？哎，说着，拿过毛巾擦擦汗， 嗯，行行，请起，请，就擦擦身上的水。大家都围着看热闹，曾国藩动了爱慕之心，景琦在，去把那位义士请到楼上来。是，时间不大，楼梯一响，噔噔噔噔噔，王景琦在前，那个主在后，登上岳阳楼。景琦介绍：“壮士，这是我们大爷，是他把您请来的。”曾国藩站起来了：“老弟，哈哈哈哈，幸会幸会，来坐。”这小伙子也不客气，冲曾国藩一抱拳，在对面坐下。曾国藩这回离着他近了，上下打量此人，一看身强力壮，浑身上下都是腱子肉，这阵不光膀子了，换上衣服了，都是粗布裤褂，四棱的脑袋，大脸盘子，浓眉，大豹子眼，大鼻子，鲶鱼嘴，一瞅就是凶赳赳武官的相貌。这人当武官是最合适的，肩膀也宽，前后也厚。曾国藩笑着看了看他：“老弟，贵姓高明啊？”“
我呀，免贵姓杨，双名在福，我叫杨在福。”“
哦，哪儿的人呢？”“
湖南长沙县的人。”“
多大年纪了？”“
今年整30啊。”“
好岁数，好岁数啊，
日照中天，前途不可限量。”“
哈哈哈哈，我壮士啊，方才你的所作所为我亲眼目睹啊，你能不惧生死，不管个人的安危，入水抢救遇难的儿童，真叫人可亲可敬。今天没说的，我请客，咱们对饮，你看如何呀？”“景琦啊，让伙计准备。”“
是。”
王景琦把伙计叫过来了。你看曾国藩带笑，不动荤腥，请客那是例外了，自己可以不吃，本来酒足饭饱了，还得陪人家，也要了一碗素汤。另外呢，给这小伙子杨再福要了四个菜，白米饭，一斤烈酒。姓杨的这小伙子不拘小节，谢过之后甩开腮帮子，颠起大槽牙，是猛造，挺好，滋搂一口酒，吧嗒一口菜，谢谢谢谢。曾国藩一看，好，这样人直率，不弄虚作假，让王景琦赶紧把酒给满上。老弟，看你这个样子，你会练武吧？
嘿，我大爷，您真才饶了，我从小就爱使枪弄棒，这么跟您说吧，浑身呢没攒下别的，就有把力气，真有十个八个的到不了我眼前。
看得出来，家里是干什么的？
放牌的。我就靠这活着，祖孙三代没有干旁的，都干这个。你没看我自己也沉木牌吗？
哦，
我杨壮士，当今乱世啊，正需要人才之时。当然我不是小瞧你这个行当啊，你浑身武艺，光放牌为生岂不可惜了？愿意不愿意把这行放弃了，入伍当兵啊？杨再福一听就一愣：“我这位大爷，这么跟你说吧，从我爷爷那辈儿也厌烦了我们这一行，但咱都没念过书，我不会旁的，老猫房上睡，一辈传一辈，就都干了这个。其实我爹呢也想着改换门庭， 你说当兵了，那么也不那么容易啊，也不那么容易。所以呢，心里头光想，光想改换门庭，没有门路。哈哈哈哈！巧了，太巧了，湖南巡抚骆秉章骆大人跟我是好朋友，我现在就给你写一封推荐信，你拿着我的信赶奔长沙投靠于他，必受重用。杨再夫人乐了，您可别小瞧这小伙子，这人呢，曾国藩看对了，前途无量。有打曾国藩荐举他入伍当兵，数年之后，就这杨再夫官升到甘陕总督，江南帮办军务，太子少保一等功，国家的一品大员，官就这么大。这杨再夫能干呐、啊！你别看是大老粗，有务实的精神。说到这儿，咱还得插一句：曾国藩呢，跟他闲谈的时候，一边谈着，一边给他相面。相面呢，曾国藩有学问，对相书颇有研究。念大书的人，没事他什么书都看。他看这个相书上有话，他牢记到心里头了，所以他跟什么人一见面，先给这人相面，瞅他的五官貌相、鼻子眼儿、举止动作。他跟杨再夫面对面坐着，他仔细这么一看，杨再夫方面大耳，带着福相，不是受罪的相貌。另外他一看他这个眼睛，尤其这黑眼仁放出两道寒光来，那黑眼仁跟点漆一样那么亮。相书上说的明白，二眸子亮如点漆者，富贵之相也。曾国藩就看出来了，眼神倍儿亮，大富大贵之相。另外他又发现杨再夫左边这个眼眉上头有个黑痣，就那痦子有这么大个，在这儿相书上有云：左眉上有黑痣者，富贵之相也。曾国藩都有研究，那么说他信呢、啊？说实话，曾国藩呢、啊，对这个相书又信又不信。那么不信他干嘛呀？他拿着个对照，往往给人相面。跟相书上那个套，看看究竟准不准。更主要的，曾国藩也是务实，看你的品性，看你的德性，看你的素质，再跟相书上核对，所以他看人看得比较准呐、啊。曾国藩这一生之中举荐的人才，何止杨再夫一个呀？您往后听，他看的人十个占九个都是准确的。都了不起，所以曾国藩这才下了决心写荐举信。能摸摸脑袋就一个呀，还没看着他什么呢，我就介绍你能吗？啊，不可能，他心里得做得有底。杨再夫吃完了喝完了，这人快人快语，站起来，大爷，我谢谢你，将来重恩不言谢，我必有答报。我走了，回去把我排上的事安排安排，我马上就赶奔长沙投靠骆大人。再会再会。请杨再夫走了。等他走了之后，曾国藩往椅子上一靠，心情挺舒畅，认为自己办了一件德行的事儿啊。这么好一个人，这么高的武功，放木牌岂不屈了他的材料了？这叫为国见贤呐、啊！算完了账，曾国藩带着王经期下了岳阳楼，一看这天呐，早呢，回到船上也没事儿，今天晚上就得在船上过夜，到岳州城里溜达溜达吧。
哪次来都没到城里逛一逛，就这么主仆二人进了城了。这越州啊不大是小城，从这个城门到那个城门不到一里地，就有一条十字街。往常的时候呢，因为这是水旱码头，所以这地方挺繁荣的。最近不行了，老打仗，天灾人祸呀，市井萧条，满目荒凉。从这城门能看着那城门，街上也没多少人。曾国藩背着手，王经七在后头跟着，主仆二人一前一后往前溜达，往这边看看，往那边看看。到十字街一看，有一家当铺，买卖不好，当铺也关张了。当铺的前头一片空地，哎，扫得挺干净。这围着一圈人，那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啊。那曾国藩他也是人呢，也想看看热闹。这围圈人干嘛呢？他信步就到了人群后边了。借光借光，我看看。啊，一看才明白，干什么的呢？摆棋士的，下棋呀、啊，摆棋士的。有个小伙就坐在地上，两条腿支着，眼前这放着个棋盘，棋盘上它是棋子儿。咱可说清楚了，什么棋呀？不是象棋，是围棋。再说摆棋是这小伙儿，曾国藩一看不超过25岁，满脸的紫泥，说不客气话，半个月大概没洗脸了，有点胡子也敢沾了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辫儿在脖子上盘着，就叫辫子就得了，也不梳理，跟干草差不多少，穿的这衣服补丁摞着补丁，腰里几根带子，光着脚插着腿儿，满脸的愁云在这摆棋式。旁边放个笸箩，里边有不少的铜钱，另外呢还铺着个纸条，纸条上写着毛笔字，康福残局，胜者赠文20，败者收文10个。你听清了吗？就是你把他赢了，他给你20老钱，你输了，你给他10个老钱，靠着这活着。康福残局，曾国藩一看明白了，大概这人姓康，叫康福，摆的残局，大概是有两下子，没两下子敢在街头摆棋士吗？什么人没有啊？另外，咱还得介绍介绍曾国藩呢，一生有两大爱好。头一大爱好，爱吸水烟，呦，那烟瘾太大呢，哎，没事咕噜咕噜咕噜老抽。第二大嗜好，酷爱围棋，老下棋。这一看这迈不动步，进京当了官了，官越做越大。曾国藩觉得老抽这水烟呢，官之不雅，不好，一狠心。把水烟戒掉了，8年不吸烟了，这头一个嗜好没了。但围棋呀、啊，他照样下。但官场之中事儿太多，哪有闲工夫下围棋呢？尽量控制着自己，每一个月下一次，这一次就下他一天，过足了演算。有时候忙起来，2月下一次。所以他看这围棋呀、啊，迈不动步。今天一看，没想到越州城里有摆棋士的，待着也是待着，闲着也是闲着，看看，在这瞅着，一会儿的功夫换了10几个人，全都败北。这康福残局谁也赢不了。你别看这小伙子穿的破衣啰嗦的，抱着肩膀就往那一坐，多少高手也不行。曾国藩心说：“行啊，就是我们两个人比划比划，也未必赢得了他。这小伙下围棋下的不错呀，正看着可坏了，从胡同那边出来7-8个，
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
闪闪闪闪！
老百姓正在这看着，一听，回头一看，来一帮地痞流氓。地痞流氓啊！你要看《水浒传》叫泼痞，哎，你看毛泽东选集叫痞子。咱们说现今的新名词叫地赖和流氓，那年月就有啊，开天辟地自从有人之后就有流氓，你这玩意儿散布的挺均匀，大街小巷城市农村哪儿都有这货，这些货是不务正业，纯属社会的寄生虫，在咸丰年间呢，这货也不少。哼，再看这帮小子穿衣不整，戴帽歪斜，撇叉嘴，一走到这事儿，一看就不是好东西。为首这小子30多岁，稍微一点小连帽胡子，小耗子眼儿，满脸横肉，罗胳膊挽袖子，后头一帮打手奔摆骑士这儿来了。看热闹的有20来人，吓得全分开了。曾国藩带着精气也往后一退，把摆骑士这康福露出来了，康福在那坐着插着腿没动弹。这帮小子到了近前了，就见为首这小耗子眼儿看了看他，哎，我说你小子是不是欠揍啊？是不是想叫爷给你赎赎皮子？嗯，你问价钱了吗？你就跑到这儿摆骑士来？你没打听打听这地盘归谁管吗？哎，他妈起来！后边那帮小子过来，起来！这康福一看形势不妙，人家人多势众，赶紧把棋子儿搂起来装到口袋里了，挽了个套在手里一拿，站起来了。我各位，我是外地人呀！这帮小子听完了，巨势一愣，